上海由一个老居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就70年了。他最近讲了一句说话令无数人沉默。他说，我活了70年，从来都没见过上海这么萧条。70年这几个字压住了整个时代。上海是什么概念？曾经的东方巴黎，中国最繁华、最有钱、最受全球瞩目的城市，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的商场空了，店铺关了，连人都没了。这个是个别事件吗？不是。就在上海老人感叹的同时，一个叫中产破产七件套的词正在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6月7号冲上微博热搜。与此同时，一份官方报告静静披露，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达到2亿8千万，明年预计突破3亿。今日我们将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七件套、三亿人、上海空城。看完你就明白中国的中产到底发生了什么。先讲中产破产七件套。6月7号博主互联网分析师于斌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直接引爆全网。他说，又要见证历史了，中产家族的破产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什么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你知道以前有一个讲法叫破产三件套吗？贷款、老婆不上班、子女上国际学校。这三件套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中产最常见的财务引爆点，但现在三件套已经不够用了，它升级成七件套。哪七件？第一，盲目创业；第二，高额楼宇按揭；第三，配偶全职凑仔；第四，盲目鸡娃；第五，盲目投资；第六，忽视自身健康；第七，喜意攀比消费。这七件套放在几年前，很多中产家庭都在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相信一件事，只要努力就会越来越好。但现在呢，有网友讲得很透彻，他说这七件套的核心都在于高负债、单一收入、盲目乐观，本质是用高杠杆去模仿超出自身体量的生活方式，导致家庭财务极其脆弱，一旦收入波动，关系网就会崩盘。注意他讲的三个关键词：高杠杆、超出体量、关系网崩盘。这个不是个人失误，这个是一套系统性的陷阱。还有人讲得更直接，没有讲到重点，重点是这几年钱难赚了，赚钱的环境和气氛都比不上以前了。前几年大家喜欢消费，为什么不会破产？这句话才是关键。七件套没有变，人没有变，但环境变了，整个社会的赚钱机会在这缩水，同样的行为就由进取变成了财务地狱。另一个人说，人到中年返贫根本原因就一句话，收入冇升，开销暴涨，抗风险能力太差。收入冇升，开销暴涨，抗风险能力太差，这九个字是今日中国中产最真实的写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破产七件套由三件升到七件，答案就收在下面的数字里面。6月3号一份报告静静发布了，发布的机构是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组建，主管部门是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共自己的智库发布的，是中共自己承认的数据。报告说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达到2亿8千万，预计2026年增至3亿2千万。3亿2千万全国中国适龄工作人口约7亿4千万，也就是说明年每三个能够做事的中国人就有一个几是灵活就业。那什么叫灵活就业？ 这个字眼是中共官方发明的，官方说是没有固定工作合同的就业形式，但外界怎么看？外界说这个就是失业的代名词，没有固定工作，靠打散工度日，有事就接来做，没有事就肚饿，没有社保，没有保障，更加没有未来，这个就是灵活就业的真实面貌。我们再看这一组数字的增长曲线，2015年灵活就业人口1亿2千万，2024年2亿4千万，2025年2亿8千万，2026年预计3亿2千万，十年间足足增长了167%。但是最关键的是速度，2024到2026年年增幅高达15%，这个是一个加速度，而且是在经济最差的时候加速最快。更加讽刺的是，就在去年12月，也就是几个月前，中共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还在公开声称灵活就业规模超过2亿，刚刚过了几个月，自己的报告就讲到了2亿8千万。这个讲明了什么？官方的数字往往只是最低限度的承认，真实的数字可能远远更高。有网友说本质是中年失业，另一个人说知道了经济下行赚不到钱，还有人指出这几年看我周边的朋友楼价减半，股价大跌，大厂结业，开餐饮的血本无归，这种案例还是不少的。减半、大跌、结业、血本无归，四个词，四种死法。这个不是个人故事，这个是足足一代中国中产的集体遭遇。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上海。为什么说上海？因为上海不是普通城市，它是中国的门面，中国最富裕、最开放、最现代化的地方。如果连上海都撑不住，中国其他省份又能够撑几耐？等我们具体一点看上海究竟在这里发生什么。第一个情景，爱琴海购物中心，这个是上海的知名商业地标，过去人潮汹涌，是网络红人打卡的地方。老居民张红走入去看到什么？他说外面看上去还是灯明火着，但走入去才发现一边大部分商铺都关门了，人也都没了，冷冷清清，好像空城一样。外面灯明火着，入面一片死寂，这个画面太有讽刺意味了。这个不是就是中共一贯的风格吗？表面繁荣，入面空洞。第二个画面，上海火车站地下通道，全市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张红说以前新客站地下通道两侧的店铺林立，人流磨肩接踵，现在呢10个铺面9个删了。八九十年代失业潮最惨的时候有这么惨吗？第三个画面，静安区昌平路，这个是上海的中心地段，按道理说最应该抗跌的地方。有居民说中午去吃饭，发现整排餐饮店铺几乎全部关门，过去深受上班族欢迎的店铺都已经停止营业。他慨叹说连市中心都撑不住了。第四个画面，中国最著名的商业街。有网民说10年前去南京路人逼人，现在的人流量恐怕连当年的1/10都不到。这个不是下跌，这个是崩溃。大陆媒体总结上海萧条的原因，多重危机同步爆发，出生率下跌，企业倒闭，科技大厂裁员，地产暴跌，年轻人外流。但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大陆媒体没有讲，也都不敢讲。为什么中国的中产正在系统性地走向破产？为什么3亿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上海繁荣了100年，但就在这几年开始空城？答案不在7件套里面，不在灵活就业的统计表里面，也都不在那个老居民的叹息里面。答案是北京。 当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维稳，而不是繁荣，是控制，而不是自由，是宣传，而不是真相，那所有的经济数字都只是政治表演。我们来拆解这条锁链。你去鸡蛙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出路，小孩子读完书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市场萎缩了，你被迫创业是因为被裁员，你被裁员是因为企业生存不到下去，企业生存不到下去是因为消费力崩溃，消费力崩溃是因为大家都在苦撑，不敢使钱，不敢使钱是因为未来不明朗，未来不明朗是因为信任早就崩溃，这个是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的起点从来不是个人选择，是制度。有网友讲得好，在钱不容易赚的时候，中产家庭就一个词，苟住。不是奋斗，不是逐梦，是在苟住。这两个字是今日无数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历史上每一次中国出现全民苟住的时代，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制度不允许努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七十年是张红用一生换来的观察，三亿人是中共用一个新词隐瞒的真相，七件套是千万个家庭用血汗写出的教训，而上海的空城是这个时代最诚实的镜。你在镜里面看到什么？欢迎你留言。下面我们关注高考物理难度选拔牛顿接班人，1290万考生哭崩，中共教育到底在做什么？今日有一个词在全中国的网络上哗然，选拔牛顿接班人，这个不是什么科幻电影的对白，这个是2026年中国参加高考的理科生在走出高考物理市场之后发自内心的控诉。一个考生说，题造长度离谱，知识点混乱，知识点混搭乱顿，背的模式拆的题型全部都成了摆设，75分钟又读题又建立模型又计算，牛顿来了都要原地沉思，我先投降了。这句话今日直接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但我们今日想讲的不单止是一道难题，而是一道更难的题。1290万个小孩子为什么要用人生最重要的一日去回答一张连牛顿都答不完的试卷？先讲事实，6月8号上午2026年高考物理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一出市场全网就哗然了。有人说太难了，根本就没想到越做越不对路，可能是我这一世分数最低的一次。有人说选择题直接将我吓懵，大题反而相对好做，但问题是选择题就先死了一半分。还有人总结得更加精准，这张试卷不是在这里考高中物理，是在这里考物理竞赛。具体难在哪里？先看选择题。今年反套路设计明显，考察方式不行寻常路，很多考生准备好的难题模式完全派不上用场，越做越怀疑自己有没有学过物理。再看大题压轴第25题，一口气融合了电磁感应定律、安倍力、牛顿运动定律、运变速直线运动、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动量与冲量六个知识点，在同一道题入面交叉考察，还附上力与速度图给考生提取关键资讯。这个不是高中物理，这个是大学普通物理的难度框架，各省情况更加有天渊之别。河南有重读生直言今年物理巨难，大题篇幅长，阅读量大，被形容为好像在读读一篇论文。黑吉辽称电学实验题突破常规，考了电容器而非常规内容，有考生无奈挖苦试卷质量好好，明年再来。山东话考生感叹 山河四省的学生好想喊，历年难度压力从未消散。江苏话压轴题被形容为竞赛级别电池综合，只有福建相对友好。网友这样总结难度鄙视链，河南大题长语论文，江苏压轴竞赛级别，安徽较为基础，同一个科目不同省份难度有天渊之别。于是有人开始质疑，这个公平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比去年少了45万人，降幅约3.4%，而且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跌。按道理讲，人少了竞争应该轻松一点，但事实正好相反。有媒体直接点破这个迷思，说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减弱。为什么？因为背景变了，现在的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持续疲弱，大厂裁员，企业倒闭，灵活就业人口突破2.8亿，在这个环境下，高考不再只是一场考试，它是千万个家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考上好的大学意味着或者还有出路，考不上就是直接跌入那个灵活就业的数字里面。所以这1290万人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倒上所有的压住。而当小路仔行出市场说物理太难没答完，选择提全部靠股，家长面上的表情你能够想象到吗？有一个女生行出市场笑住话：我物理本来就唔好，但大家都难，咁唔系我嘅机会嚟啦咩？呢句话令好多网友崩溃。佢讲得冇错，高考嘅本质从嚟唔系你考几多分，而系你比其他人多考咗几多分。但问题系，如果题目难度连学霸都崩溃，咁被筛出嚟嘅究竟系能力唔够嘅人，定系被呢个系统耗尽嘅细路仔？有人说今年物理难是正常的，高考本来就是选拔难一些才能够区分能力，这个讲法听起来有道理。但问题是选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找到最有潜力的年轻人，让他们去建设社会，去创造未来。但看看现在的中国，这些考上顶尖大学的年轻人毕业之后怎样？大厂毕业，互联网行业裁员不断，最近刚刚还有消息，连曾经被视为高薪稳定的科技行业亦都开始大规模裁员。你寒窗苦读12年，挤过1290万人的独木桥，最后换来的是被系统性的抛弃。这个不是个人的失败，这个是一个制度对年轻人的系统性背叛。更加荒谬的是什么？中共一边喊着削减，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不要让小路仔太累，但另一边高考物理的难度就在年年攀升，题目设计越来越似竞赛，越来越脱离基础教学的范畴。你说削减，但考题告诉小路仔知，你必须操卷，你必须补习，你必须将自己榨干。政策讲一套，考试做一套，小路仔夹在中间，两头受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就业市场已经崩溃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就是今日中国教育最残酷的真相。你搏命过了那道门，但门后面什么都没有。牛顿当年坐在苹果树下，没有补习班，没有操卷，没有高考，但他发现了万有引力。今日几百万的细路仔被一张试卷告知，你还未够努力，你还不够聪明，你还未达到牛顿的水准。但没人告诉他们知，牛顿的时代没有这张试卷，没人问过这些细路仔你的梦想是什么，只是问你考了几分。如果你认识一个正在到考场外等候的家长，就将这段话告诉他们知，细路仔已经尽了力了，这个已经足够，这个系统从来都不是为了细路仔设计的。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 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